那今天的信息呢，就讲到玻璃心这个事情啊。最近呢，我是有一些的感触啊，我接触到了一些弟兄姐妹啊，那我自己有服侍啊一些的人群。那最近我在服侍有这样的，有几个忧郁症的这样的，我忧郁症的呀，身体的疾病啊，各种各样的啊。我发现神在带领我去服侍这些人的同时呢，让我来看到了在人的内心的世界啊，有一个极大极大的一种缺乏。所以说我们称之为什么呢？叫做玻璃心，因为人很容易受伤。今天这世代很多的人陷入到忧郁的当中，陷入到伤痛的里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里面那个心呢受伤了，我们叫碎了，易碎的心啊，玻璃心。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投影片，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玻璃心。今天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心得到一个彻底的疗愈？我们看到这是几个比较典型的场景。那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太太在家里面呢做饭的一个场景啊。先生下班回来之前啊，做了很多的菜，然后呢做了一些汤。那丈夫呢上下班回到家中的时候，我看着这满桌子的菜啊，当然也很开心。结果呢，就把这个汤拿来喝了一勺。结果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这汤有点咸。那这一句话呀，那这一个他的太太呢，听到这一句话之后，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然后呢，他就什么，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啊！你看我做了这么多的菜，我忙了整整一个下午，我做了这么好的一顿晚餐，然后呢，你别的不说，就说这汤有点咸，它里面会极其的什么，极其的受伤，翻江倒海，哎呀，受伤，一口饭也吃不下去，总想着这一句话。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一片热情，结果对浇了一盆冷水这种感觉？一下子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呢？啊，里面就是非常的难过，这个叫什么？心碎呀。那第二个场景在职场里面，啊，可能我做了一个什么项目，我做出一点的成绩，结果呢，被我的同事呢给抢走了。他得到了领导的表扬，这活明明是我干的，怎么我这个同事呢，他就会说话？他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这个表扬。这个时候呢，他里面怎么样？外面面露的什么表面的微笑，内心什么？内心插刀。哎呀，觉得什么受伤了。他里面呢极度的内耗啊，结果几天几夜就为这个事情睡不着觉。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如果你在职场的话，会不会经历到？哇，这个职场里面呀，也很多的这种，也有这勾心斗角的事情，蛮多的。那第三个情景，在教会的里面，会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哇，一个姐妹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的服侍，啊，忙饭食啊，摆座椅啊，教会忙了半天。结果呢，可能牧师说了一句话，或者某个弟兄说一句话，哎呀，这个地方还没有搞干净啊，这里面还那么乱。哇，这个姐妹一听，哇呀，我为教会付出了这么多，也没有被认可，于是呢，他就默默的流泪，发誓下次呢，我再也什么，再也不服侍了。这都是什么？都是一些的场景。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些场景中，心什么？心就碎了，就受伤了。那今天这种心碎，那这种伤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能够让我的心不受伤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去嘛，去埋怨外在的环境，都是那个人不好，我的先生不好，我的那个同事不好啊，我的那一个同工不好，我们很容易把它归结于这是别人太苛刻了，就没有意识到啊，如果我们在别人身上想办法，我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的问题。如果你们总认为全都是周围环境的错误，那周围的环境啊，永远都不会消失， 总会有人出来说这个说那个。最终能够让我们不受伤的到底是什么？在于哪里？真的在于什么？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对自我的认知，到底我是谁，到底我拥有什么。你知道一个人为什么会受伤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啥？里面的缺乏，里面的不安全感，极度的需要被认可，这是人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看下面一个投影片，你看这里面有一个玻璃心。什么是真正的玻璃心？这里玻璃心呢，就是什么？对自己价值的不确定，把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平安、自己的身份交在别人的手中，别人的一句话，别人的一个眼神，他都能够影响我的心。你看这个心呢，我这画了一个开关，就是我把我的情绪按钮，我把我的心呢，我受不受伤，我痛不痛，我难不难过，我都交给了别人。别人拿着这个按钮在那一开关一开，我的心就什么？就碎了，满地都是什么？都是玻璃碴子，东北话了，都是玻璃碎了一地。别人那么一个开关，别人的一句话语，别人的一个眼神，都让我里面什么翻江倒海，痛苦不堪。那这种情况，我的情绪的主权呢外包了，包给周围任何一个环境了。这今天人的受伤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交出了哪一个主权？我们把我们受不受伤啊，痛不痛，难不难过，我都交给别人来管理。他让我受伤，他想让我受伤，我就受伤；他想让我难过，我就难过；他想让我痛苦，我就痛苦。我的人生的命运完全掌握在谁的手里啊？掌握在别人的手中了，由别人来确定我的内在价值，别人来确定我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都由别人来决定。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真实的看见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每一个人呢、都今天我们受伤，我们痛苦，我们难过，都有很多很多种的原因。但其实啊，真正使我们如此受伤如此痛苦，也真正最根的原因呢，如果你真正追溯下去的话，可能都不只是因为你和你的家人，有时候我们原生家庭的受伤，小时候遭遇家庭的暴力，家庭的虐待，父母周围的环境，老师朋友一些的贬损，一些的嘲弄，导致我们的内心受伤啊。这还是什么？这是一个很表面的，但真正的受伤还是什么？还包括了我父母的父母亲，父母的父母亲的父母亲，你一直追溯，可以追溯到哪里去啊？到哪里？到哪里？一到亚当，对不对？我们从亚当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所有的这样一个世代的当中，我们承载，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是我们一个人而已。所以说今天你要去娶一个太太，你是只把一个太太娶回家吗？你把他整个的家族都带过来了，对不对？今天我们要解决一个人的问题，可是他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这是一连串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说不要去给别人解决问题，你以为你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他的问题解决完吗？他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这么复杂的问题，你能够给他都解决得掉吗？对不对？今天我们一起来寻找的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玻璃心的这些现象，导致了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受伤，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痛苦呢？将来寻找这根源的问题。如果我们今天不从根源上把这个玻璃心的问题找到，我们永远都是在外面来解决问题。我们看下面，那我们在思想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什么？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努力。就像这个杯子一样，杯子碎了怎么办？ 把它粘起来，用创可贴把它粘起来，我的心碎了怎么办？把它粘起来，修补一下，补一补这个破碎的心。对吧？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这里面花很多的时间，哪儿坏了修哪里。然后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求你来修补我这颗心，让我呢脸皮厚一点，让我不再容易那么容易受伤。所以我们常常期待结出美好的果实，但今天呢，接下来呢，哎，过两天别人一句话，这个果子又不见了。我高兴了几天啊，一个人的眼神来了，我里面又充满了忧伤。这个就是我们才看到的，我们在错误的方向上。你看这个果子，你看这个树，这个树啊，这么的枯，外面是如此的枯萎，它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人外面结出来这种那么容易受伤呢？为什么今天的世界睡觉都变成一个非常奢侈的事情，叫很多人无法入睡，很多人活在什么忧郁的里面？为什么人生活着这么的痛苦呢？它的根源到底在哪里？那么看到这一棵树，你看那个果子都是枯干的，都是腐烂的，什么原因呢？这里面神的神圣的诊断，那真正的原因呀，并不是这个果子的问题，而是这个树的根儿啊出了问题。我们如果不把这个根儿的问题给解决了，外在的受伤、外在的痛苦、外在的难受，永远都无法真正的解决。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是要关心果子的问题，是要看到根儿是问题。玻璃心不是一种病，是一种身份的错认。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来看到一个伟大的事实，就是神并不是要来修补这一颗玻璃心，因为那颗心呢早已经死掉了。那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个症结的所在，这个根出了问题。这个根在哪里呢？根在什么？在亚当在伊甸园的犯罪。当亚当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他被咒诅了。这个咒诅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积累起来，越积越深，越积越深。今天在你身上彰显的，并不只是在你的原生家庭，而是在你什么祖祖辈辈所传下来的那一系列的咒诅。这么以前有的时候呢，这个斩断家族咒诅啊，斩来斩去斩不断，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斩。斩斩斩斩到哪里去啊？斩到亚当那里才能斩断，所以你斩不断这个家族的问题。那我们到底呢该如何的去面对呢？如何去解决这最根本的问题？好，我们看下面。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呢，这一个根源的一个剖析，玻璃心容易碎，容易受伤，这是一个旧人，是亚当的生命结出的必然的苦果。只要是从亚当那里传承下来的那一个生命，它里面必然带着这易碎易受伤的这样的反应。这源头啊，缺乏在哪里？在源头。人里面有个什么？极度的不安全感，向人索取认同与面子，面子挂不住了，我得到人的认可，我才觉得里面有平安，我在别人的眼中去寻找我的价值。我们找错了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经常什么，我希望得到别人的表扬，哎呀，如果这个人表扬了他没有表扬我，这个呢也是让我什么陷入了巨大的痛苦的当中。这就是玻璃心呢。所以说一旦我没有受到表扬，然后呢我里面什么瞬间什么瞬间炸裂。所以你知道表扬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吗？你知道吗？你是表扬了一个人，那周围的人呢就把一地的玻璃心呢都碎了。所以说呀，那表扬人呢他也是一个什么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到人心的一个脆弱， 那要不然走出这样的一个脆弱的心啊，真正的可以坦然的面对这个世界，坦然的面对别人的批评，也来面对别人的表扬。批评我，表扬别人，表扬我，批评别人，我们今天都里面的嘛，都一种产生一种坦然的一种心态，真实的知道我真实的身份。在哪里找到我真实的身份呢？是在基督里啊。我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也是在基督里。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啊，有一个例子，就彼得呀。那彼得是基督的一个大弟子啊，非常非常的厉害，看见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还曾经夸下海口，他说我彼得呀，别人都会跌倒，可是我彼得呢永远都不会跌倒啊，他觉得我很厉害，我绝对不会跌倒。那主耶稣跟他说，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根本就不服气啊，如果就是我死了我也不能不认你啊，看起来如此的刚强。可这一个彼得呢，在那个时候他的根在哪里呢？他还没有重生，在那个时代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他里面还是那个旧人的根基。虽然他跟随了耶稣几年的时间，但他里面呢极其的脆弱。所以我们看到，当一个小小的使女来到他的面前，说你的口音呢让我们认出来了啊，你是加利利人，他立刻什么恐惧害怕崩溃，而我不认识那个人，我三次发誓诅咒说我不认识耶稣。他瞬间看到了自己的什么，自己的里面的软弱，里面的败坏，里面的恐惧，让他出去痛哭，他的心都碎了。为什么？他看到自己的软弱，他看到自己的不堪，他看到自己无力去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黑暗权势。这是保罗的例子。我们的人生中可能都会经历到很多很多类似的事件，有些事情出现了让我们心中痛苦难过。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别人说了一句话你睡不着觉的经历，有没有？就上个礼拜你还睡不着觉呢，有没有？没有了，感谢主，大家都已经得到了全新的生命啊！感谢主。我们很在乎别人的言语，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新的生命和新的身份啊！所以感谢主。好，彼得的碎裂不是因为敌人太强大，因为他里面上怕丢脸，以自我为中心的救我太脆弱。那只要谈到救我，就代表了这个脆弱早晚会彰显。可能很多时候看到彼得都很刚强，但是关键的时刻啊，他显出他脆弱的一面。所以感谢主，我们看下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一个核心的一个翻转，今天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神要来做一件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生命中。神做的不是修理救人，神要做的是什么？是要埋葬旧人。再说一遍，神不是要修理这个旧人，神是要把他彻底给埋了。几千年的传承在你的身上啊，整个从亚当一直下来下来下来下来，那历代的咒诅在你的身上，整个的家族在你的身上，周围的同事啊，各种的人对你的伤害，你的心早已千疮百孔，神不是要来修理这一个千疮百孔你的心，这个玻璃心。今天我要把几千年来所有的负面、所有的咒诅、所有的疾病和基因的疾病、家族的这些遗传、所有的这些负面的东西打包，然后怎么样？把它给埋了，开始你全新的人生。不再去 carry 一个几千年来的那一个沉重的重担了，那一个巨大的包袱背在你的身上，彻底的埋葬你的过去，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这个是神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说，哥罗西书的真相减法已成，全都什么？全埋了，没了， 减掉了，减重减负，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又再次与他一同复活。什么是解决真正解决的方案？解决你心中的脆弱，解决你心中的伤痛，解决你觉得哎呀太不公平了，太委屈了，太沮丧了，太失望了。如何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呢？不在于那一个人的改变，而在于你真实的认识到这所有的一切根源到底在哪里。这其实不在这个人的身上，也不在你的身上，是什么？是亚当的堕落，几千年来的持续的被咒诅。那今天我们不是要来修理旧人，乃是要埋葬这个旧人。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为什么要被埋葬，耶稣为什么要复活。今天主耶稣基督他何等的恩典呢？就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丰盛的丰富的恩典。今天我们来称赞这个恩典，来赞美神的救恩，让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代价，要把我们所有一切的过往，一切旧的事情，这个旧的生命，这个亚当的生命，所有的跟着旧人有关的，亚当有关的，所有的一切全都打包一起放入坟墓，已经定案了，放到坟墓的里面，彻底的盖棺定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神真正的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不让你还对付那一个玻璃心，去修复那一个玻璃心，去喝一点心灵的鸡汤，然后里面感觉舒服一些。不是的，不是，那不是我了。你说的那个不是我，那个受伤的我已经被埋葬了。今天的我已经跟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的心已经不再受伤了，这是神解决的方案。你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你活在极大的安全感的里面，因为基督与完全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他舍命的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彰显。今天耶稣在我们的周围，我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我的里面，基督在我里，里面外面都充满了他的爱，充满了他对我的肯定，对我的认可，对我的欣赏。我们每个人都上帝的杰作，多么的美好。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这世界的方法是什么？让你修补你的行为，你还不够好，所以你要来努力，做到这个，做到那个，最终达到合格，但是呢，永远都达不到。今天神不要让你修修补补，改变行为，而让你真正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我们不会给一个已经安葬的人做什么，做康复治疗，不需要给一个埋葬的人给他美容健康。神对你的旧人不是送去疗养院疗养疗养，神对旧人什么办法呢？把他直接塞进了坟墓，这是神解决的办法。既然你面对受伤，最简单的方式什么？我已经死了，你伤不到我了，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现在什么复活的我是全新的我，我活在神完全的认可中，完全的爱中。你知道吗？周五我们周五有个小组的聚会，我查经啊。你要查完经之后呢，我跟 Bessie 我们两个人出去走路啊，那是大师，大概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哦，我那走着走着，突然间看到天空啊！你像我那天晚上也没有下雨，就这周五啊，晚上也没有下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到天空有两道彩虹，有人看到吗？真的是双彩虹啊！两道彩虹，还没有下雨呢，看到了两道彩虹。我们走路的时候，哇，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神美好的约定啊！今天我们讲到神的恩典呢，这爱子这恩典得到称赞。神这奇妙的恩典得到称赞，我们看到这个恩典之约啊，这个彩虹代表了神的恩典，他不再什么，不再审判这个世界，跟我们定了一个什么美好的一个约定。看到那双道彩虹啊，我的心里特别特别的感恩，主啊，谢谢你，今天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不在旧造的审判之下， 我在新造的彩虹之约，这美好的新约的里面，那彩虹之约，那个彩虹多么的美丽呀，五颜六色的彩虹。这画家非常喜欢画彩虹，为什么？太美丽了，而且这双道彩虹，哇 ，double 美丽。神美好的恩典之约向我们显明。所以今天你我在哪里？我们在不在神的审判之下，那是什么？在这和平之约的里面，这恩典之约的里面，双道彩虹。所以感谢主，我们在基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到一个伟大的事实。今天不管今天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好像那个人对我说了多么贬损的话语，他多么的不认可我，但是我需要的不是他的认可，那是旧人需要的。新人需要什么？新人只需要什么？需要基督。我们要得到这个全新的生命，新人真的在我们的里面的这个全新的一个新造的生命，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已经充充满满的爱，他真实的需要什么？是给出这个爱，而不是得到这个爱。这是我们里面的新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万有，极其的丰盛。所以当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个新生命的一个伟大的时候，我们里面才不去 care 别人的眼光，不再 care 别人的什么话语，而总是说我怎么能够帮助到这个人，一个巨大的一种生命的改变，在一个极大的安全感和自由的里面。感谢主，我们向下面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说我已经死了，可是为什么我还觉得软弱呢？好像这个软弱还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呢。这里面我们看到，在地位上，在灵界里，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在属灵的一个层面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我已经死了，已经埋了，我已经得到了基督的生命，我不再软弱了。但在现实中，在经历上仍然好像还没有，好像在一个过程的当中。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呢？这一个悖论的感觉呢？是不是觉得我还没有死，没有埋葬呢？我们常常用个种子的方式来比喻，就这个种子里面呢，一个全新的生命里面，像一个种子一样，里面里包含了所有一切的这一个伟大的基督的生命。但它需要什么？万有都在我的里面了。今天呢，它要彰显出来。这个彰显呢，它需要一个时间。这里面万有的丰盛在我的里面需要被激发出来。基督那伟大的生命，活泼的生命，大能的生命，在我的里面什么涌流出来，这个需要一个时间的，它需要一个成长，需要被激发，需要操练和激发的一个过程。大家不要觉得软弱是我的身份，软弱不是，软弱只是暂时的一个现象。你的生命正在什么一天天强大的一个伟大的伟丰满的一个基督的生命正在不断的被激发和彰显出来，让你里面的万有啊，在你里面存在的万有都充满在你的生活的当中，真正的彰显出来，它需要一个时间。所以我们不是说今天哇，看到我在经历上，哎呀，今天我又软弱了，我觉得我好像我的身份没有改变，好像我还没有被埋葬，已经埋葬了。所以说，当玻璃心再次发作时，比如今天听完了讲到，你会别人的一句话又让你翻江倒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处理呢？这是我的旧习惯，它只是一个习惯而已。他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那个旧我已经死了，现在的是新造的我。认识敲门者，这是旧习惯，不是真正的我，那不是我干的，那不是我的反应，指着坟墓来宣告，你已经埋了，我不认你做我的身份，我已经死了，这个伤不能够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心不再软弱了。拒绝定义，拒绝让现实的痛苦定义你核心的身份。真实的身份我们是谁呀？我们里面有谁的生命啊？有基督的生命。我里面不再是亚当的生命，我里面是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呢。所以我们不再用人的眼光、人的话语、人的定义， 我要看到神怎么来定义我的，来看到这个伟大的一个基督的生命。感谢主。我们下一个。好，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复活，这是一个惊人的宣告。复活不是苏醒，而是诞生。这是个非常非常是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真理。主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修复，他的身体被修复了。主耶稣的身体没有被修复，主耶稣什么被生出来了一个全新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引用了诗篇的这一句话，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是指着生谁说的呀？耶稣。这个你要特别查了一下，是个单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神说我今日生你，生出来，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耶稣的嘛复活的生命是怎么样？是生出来的，是诞生出来的。所以他什么？基督什么？他是首生的，他是长子。为什么说耶稣是首生的呢？为什么说耶稣是首生的？就说明了什么呢？他是第一个，就一定会有什么？就有第二个。他是首，我们就是下一个，对不对？以前的耶稣是什么？是独生子，对不对？以前耶稣是独生子，现在呢，他成为首生的，我们成什么？后生的，我们跟他一起生出来了，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耶稣是首生的，我们是接下来出生的，我们得到了一个重生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新造的生命。所以今天你我身份不一样了，所以神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什么？不是去修补一个旧人。今天不管你过去遭了多大的伤害，弟兄姐妹，不管多少人伤害了你，我知道有些伤害真的很痛很苦，但可能并不是原因完全是那个人的缘故，是整个背后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的咒诅形成的。如果你在那里找说人不要伤害我，永远都没有可能。今天唯一的一种不再被伤害，心不再是玻璃心，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把那个玻璃心彻底的埋葬，把那个旧人彻底的埋葬，然后获得这个全新的生命，基督的生命，与基督联合的这个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说我们的价值在出生的那一刻已经封顶了，无需再靠比过别人来确认。那今天这个生命什么样的生命？神的儿女，极其的尊贵，极其的荣耀，不再什么？不再是亚当的儿女。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不再什么？只是我们父母的孩子，那只是在肉身的一个层面。我们在肉身的层面，那主耶稣按照肉体来说，他是谁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圣经怎么说？按照肉体来说，他什么？他是大卫的子孙。按照圣上的灵说呢，他是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有两个身份，一个什么？从肉体上来看，他是什么？是人的后代。但他从另外一个什么灵的角度来看，他是谁的后代？他是神的儿女。所以今天你我也是一样，你我如果我们从肉体的角度来看，这才是谁的儿女啊？肉体上来看是爸妈的儿女，对不对？但从灵界来看，那这才是谁的儿女啊？是神的儿女啊。这次牧师是什么？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高不高贵啊？这个地位太高了。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是神的儿子。 说你怎么可能说你是神的儿子呢？把自己当成神了吗？这不是？于是他们一定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最大的罪名就是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可是今天呢，他成了长子，我们成了他的兄弟弟兄，我们也成了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高贵呀！为什么说天国里最小的比旧约的先知都大呢？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可天国里面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得了什么样的身份啊？我们成了神的儿女啊，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神的儿女得到了何等大的产业呢？神借着耶稣基督把万有都放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你我是世界上吗？最富足的人。你里面再也没有任何的缺乏了，因为你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你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得到了万有的丰盛，都被装在这一个新造的你的里面了。所以从灵界的角度来看，你不再贫穷了，你不再缺乏了，你不再软弱了，你不再易碎了，你里面充满了基督的刚强，基督的勇敢，基督的智慧，基督的能力，基督的富足，一切什么基督的健康都在你我的里面。今天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激发出来，借着话语的宣告，借着对一个身份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宣告，把这里面的万有的丰盛在我的里面涌流出来，激发出来，让我真正活在一个新造的里面，看到一个基督的生命，那一个茁壮的成长，而不是一个旧造在那修修补补，而让浇灌在神的话语的当中，在神的家中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领受，不断的被浇灌被喂养，以及我们这个什么新造的生命可以茁壮的成长起来，真正的彰显出来那基督一切的荣美。我真的看到在我们的教会，哇，好多人的生命那么美好的见证啊！听到什么？有人头发什么长得非常的茂盛，哇！我们的姐妹啊，分享她的见证，哇，原来的头发很稀疏啊，结果呢，哇，在这个新造生命的里面，哇，学习学习，成长成长，哇，头发开始变得密了，密厚厚密了，非常非常的感恩。我看好多好多美好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在发生。孩子的生命哇，变得越来越喜乐了，越来越兴盛了，哇，真是太美好了。那今天我们要来活新生命，而不是什么去修补这个旧生命。我们只需要说新生命需要什么可以来成长，我们就什么就来喂养它，把它放在一个新生命可以成长的环境里。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今天要什么做的，不是去管那个旧生命，死了就死了，我没时间在那里伤心，我没时间在那里面破碎，我有时间在那里干什么？哇，享受主的爱呀，享受主的恩典，宣告我今天得着的一切的美好。多么大的恩典呢，多么爱我的耶稣啊，今天住在我的里面，想跟我交流，我天天还去找那一个什么受伤的地方去跟他交流，干嘛呢？我干嘛要理那个伤害我的人呢，而不是去什么去那跟那个爱我的主耶稣跟他紧紧的连在一起呢，享受他的爱呢？我哪有时间把我的心思放在那个让我难过的人身上呢？没有意义了，都已经死掉了，那一个我已经死掉了，伤害我的人也不存在，在我的世界中就是基督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看到每个人的时候，我说怎么能爱他呢？我里面如此丰盛的爱怎么能把它给到我周围的人群呢？我今天不再关心是我的受伤，而是说看到我周围人群他多么需要我里面那一份万有的丰盛在我的里面涌流出来，使周围的人得着益处啊！所以我们的底层的逻辑改变了，你知道吗？一个贫穷的思维，我总是在别人那里要，你给我一点同情，你给我一点认可，你给我一点表扬，你给我一点赞美，你给我一点安慰，这都是什么？这都叫做贫穷心态，这是旧人最典型的贫穷心态。在什么？在亚当那里面就出现了，原本伊甸园何等的丰盛呢，结果他被赶了出来，因为罪的缘故，所以他变得极其的穷苦，非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但今天你我不是了， 我们今天不在那亚当的那一个破碎咒诅的里面了，今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站在这恩典之地，主耶稣基督与我联合，他成了那一棵树，我是他的枝子，这枝子这彰显着树里面的丰盛的生命，结出累累的硕果。这是我们呢，有一个极其丰盛的供应，没有任何的缺乏，在各个层面。所以当你看到我今天全新生命的富足，那别人今天想从我身上拿走一点东西，没有，没问题啊，我太多了，太多了。爹，你不给我认可吗？我可以认可你啊。爹，你给我一个白眼吗？我可以说一句鼓励你的话语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丰盛，这个叫做富足。这才是我们新生命里面真实的表达的激发的那里面那个荣耀的生命。不是今天他给我一个白眼我也给他一个白眼，他踹我一脚我也踢打他一拳，这个不是新生命啊。我里面充满了爱，太富有了。我总是想的，在我的内心，你知道一个富足的人内心的世界是什么吗？他总想我是怎么给，就贫穷的人才什么怎么去拿。所以今天我们的心态呀，太重要了。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新生命的巨大的富足。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得到的是神一切借着耶稣基督成就的恩典，得到这一切丰盛的产业，太富足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一个贫穷的心态，所以我们可以给得出去。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很多的破碎，其实很多人在很大的一个破碎的当中，所以我非常愿意去帮助那些有难处中的人。每次我去打电话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我里面都非常的喜乐，因为什么？这是基督生命的这样一个涌流啊！每一次涌流啊，我里面都非常的喜乐。你知道很多人不敢接触这些忧郁的人，因为什么？他会传染的。如果你的里面不够强大的话，会被传染。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怕这个传染，而是吧，我们把我们这个给它传染出去，不是被忧郁来传染，而是把喜乐传染出去。我们传染我们的喜乐，传染我们的健康，传染我们的兴盛，这是我们的底层逻辑啊。所以感谢主。所以说复活不是苏醒过来，而是得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基督的生命。所以感谢主。我们看下面，这里有个什么压力测试。当伤害来袭，你在哪套系统里？刚才我讲了两套系统，一个是个旧造啊，什么咒诅啊、破碎啊、玻璃心呢、啊，对吧？那一个是新造的一套系统。我们测试一下，我们到底在哪一套系统？那一个旧的一个系统是什么样的呢？那旧的一套系统，那玻璃心的系统，一个使女的一句话反映了极度恐慌，三次不认主，他的根基建立在面子与安全感。那约瑟呢，啊，讲到他约瑟预表的基督，讲到他被卖被控告被遗忘了两年，在狱中呢照样关心囚犯，彻底的饶恕了哥哥。所以我们看到约瑟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根基呢，他认为什么？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看到了，他代表了基督，他里面充满了饶恕，饶恕他的哥，他带下了救赎，拯救了整个的家族。这是约瑟。约瑟没有受伤，他不是没有受伤，他什么？他赦免接纳了他的哥哥，他没有允许这受伤让他里面的苦毒和痛苦，他选择了饶恕。那斯提法呢，这是我们新约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种反应，这个是什么？最美好的反应的模式。我们看斯提法是怎么反应的，他是复活的一个新生命，面对极大的一个逼迫，甚至在殉道的场景上，他的心呢没有破碎，没有受伤，说你们这些人呢怎么都这么坏呀，你们这些人呢怎么这么对待我呀，你不知道我的心都是好的吗？都希望你们得救吗？让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充满了委屈，哇，为什么全世界都在伤害我？对，斯蒂凡如果他受伤的话，他心碎的话，他是有理由的，他被人拿石头要马上要打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是什么？基督的心在他的里面。那斯蒂凡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的面貌如同天使。然后主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跟主耶稣说的一模一样。父啊，赦免他们。他里面呼求的都是什么？呼求的都是给出去，而不是说哇，我的心破碎了，我的心好痛啊。我看这是什么？这是这一个真正的一个复活的一个基督的心，里面充满了爱和给予。区别不在环境的险恶，而在于里面那颗心，是旧的还是那个复活的新生命的那一颗心。好，感谢主，我们下面好揭晓底牌。你真正拥有的是一颗什么心？大家看到这里面讲了，我们有的是什么心呢？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今天我们得到了谁的心呢？得到了一颗基督的心。你看，金光灿烂的一颗心，金子心，基督的心。基督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啊，充满了爱啊，充满了力量啊。不容易吗？不容易碎了，金子做的不碎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时态上、时间上，不是将来会有，不是求了才有，我们是已经有了基督的心。我们今天一这个重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得着了基督的心在我们的里面，让这个心开始来运作。在特质上，这个心有什么特质呢？这颗心是什么？是被误解也不会破碎，被辜负依然去爱，爱永不失败的这一颗心。基督的心就在我们的里面，这才是我真实的身份。但受伤那个不是我，那是个旧我，老我已经什么？已经死掉了，彻底把它埋葬。今天我们就活在这一颗心里。澄清一下，复活的心也会痛啊，也会流泪，但痛不能再定义你是谁，伤害不能再改写你的身份。在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中，一个新的心，一个基督的心，里面充满的是基督的爱，是基督的智慧和基督的能力啊！所以感谢主。我记得曾经我的太太说过一句话，我记得那个时候白菜说一句话，你这个人真没用啊！我立刻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转，我就哭了，我的心呢就碎了。为什么我的心碎呢？为什么？底子是白腿的话说的有问题吗？不是，是我真的觉得我没用啊。被他一句话，我就什么承认了，被他定义了，然后我就哭了，真没用啊。可是今天呢，不一样了。今天如果白腿再说你们这个话之后，我会怎么回答呢？我们怎么来回答？我太有用了，我太有价值了，基督住在我的里面呢，我与基督联合成为一灵，我的生命太丰盛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的反应不一样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儿子跟我说一句话，说父亲，你在我的眼中啊就值那个游戏币子，那几块钱的币子。我说儿子这么跟我说话，大家如果听到你的孩子跟你这么说话，你怎么想？心里难不难过？心里痛不痛苦？会不会碎一地玻璃心？但真的很感恩呢、啊。当时我在恩典的里面，我对他的回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这个新的基督的心的、啊。我的回答是什么？我说儿子，你知道你在我的心中意味着什么吗？你就是我生命的全部啊 ！You are everything to me。我当时给我的儿子回答就是这个回答。这么他这么样的方式对待我，冒犯我，但是我的回答呢却不是按照他的方式。我的儿子听到我说这个话，他立刻默不作声，一句话都不说了。我知道那一刻他的心被深深的感动，你知道吗？当别人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却不用他的方式对待他，这个叫什么？叫基督的爱，这叫做基督的心。不是说他对我不好我就一定对他，你知道这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对我不好吗？我对你更不好。你踢我一脚吗？我打你两拳，我把你弄死。这世界的仇恨， 那都是旧的系统，都是旧造。新约不是这个样子的。当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就是吧，去里面太丰富了，根本伤不到了。怎么伤呢？充满了爱。别人说我恨你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他？如果一个人说我恨你，我们怎么回答？我爱你。对，就是这样，大声说我爱你，就是这样。如果这场景常常发生在什么？发生在夫妻之间，会不会？我恨你。情侣之间，我恨你。孩子可能也会发生，父母之间，父子之间也会发生。我们怎么回答？我爱你，永远的爱着你，就是爱你，不管你怎么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基督的心呢。所以感谢主。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的回答？因为我们里面有了全新的生命，有了基督的心，充满爱的心，那一个安全的心，那一个满足的心。我们的喜乐无法被人偷去，因为太多了。我的爱无法被人分走，太多了，洋溢着基督的爱。那这是我们新造的一个特点。所以让我们活在这新造的里面，每天告诉自己，我是谁呀？我是神的儿女。来，我们一起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拥有基督的生命，我拥有万有的丰盛在我的里面。这就是真实的我呀。今天我们还有任何的缺乏吗？没有了，在灵界里没有任何的缺乏。那在现实界呢，是吧？让它什么被激发出来，美好的生命，万有的丰盛在那里面被激发出来，涌流出来，彰显出来，显现出来。这就是你我的生命，只需要去彰显和涌流。借着什么？借着话语宣告，我是富足的，基督使我富足，基督成为我的富足。我们这富足就嘛就被激发出来，就被彰显出来。所以感谢主，我们不再受伤的那个层面了。下面好，我们看一下哈，落地的一个操练，打破内耗，切换新人的行为代码。旧人的什么姿态呢？旧人这个世界呀，总是什么处于一种缺乏的状态，缺爱，到处找爱，没有爱就痛痛，太难过了，永远在等，等一个道歉，等一个夸奖，等不到就受内伤。有没有人还在等？问问大家，有没有人还在等某人的一个道歉？有没有？我需要我的丈夫给我一个道歉，我需要我的孩子给我一个道歉，我需要某某某十年前伤害我的那个人给我一个道歉。我们经常在新闻中听到这种话语，经常在故事里面听到这种话，我在等一个道歉，我需要司法给我一个公正，我需要一个道歉，我需要那个人给我一个道歉。今天我们不再等待了，复活的姿态叫做富足的心态。那富足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他不再等着道歉，他是里面一种积极和主动。你知道我们这个新生命啊，他极其的积极和主动，因为他里面充满了爱，被爱来充满了，他总想把它洋溢出来，所以他里面总是想着什么？给出去，他率先倒杯水，率先去拥抱，因为你们里面有爱可以给。这是我们的全新的生命，是一种主动的，是一种积极的。在你的家中，夫妻吵架，谁会先道歉呢？哎呀，鼓掌鼓掌鼓掌鼓掌！这是什么？这是基督的心呢。我们有没有人等着对方道歉呢？有没有人？我就只能等着对方道歉，我永远也不道歉。有没有这样的人？当然有啊。可能姐妹们一般的都会等道歉啊。男士们应该有个姿态啊。一般我们都说男人一定要先道歉，那现在就不重要了，对不对？谁富足谁道歉啊？谁富足谁道歉？你要道歉是说吗？说明你什么？你里面强大，你里面是基督的生命的一个体现。你知道吗？弱者什么？那个软弱的，那个缺爱的什么才不肯？我的面子很重要，我的面子太重要了。我一道歉，我就掉面子了。啊，真的爱充满在我里面的时候，什么面子不面子？就是要爱，爱在我里面。管他做了什么说了什么，我就是爱他去道歉。有的时候他说啊，我对了，他错了，这个对错有意义吗？如果对错带来伤害的话，我们要对错干嘛呢？放下对错才能去爱，如果心中有对错，永远都不可能去爱。 如果今天神不放下罪错，我们怎么得到这份爱呢？神放下了罪错，把一切的错都归给谁了？归给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让耶稣承担我们所有的错，是神放下了罪错，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我们在他眼中就是那一个杰作，所以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让我们都变成一个积极主动的人，每天思想着我的身份，我的产业，基督耶稣的爱和恩典在我的生命中，让我里面极其的丰盛，极其的富足。不管谁得罪了我，我永远可以伸出我的膀臂来抱一抱，说一句什么？对不起。这是我们今天在新生命里面的一个全新的姿态，所以感谢主。操练二，敢被看见，不再躲藏包装，看到那真实的我，就是那姿态，怎么总是在伪装自己，包装自己，怕被人看穿，没有面子。新人呢，复活的姿态是坦荡的，像主耶稣基督对多马说，过来伸出指头来摸，坦然的站出来，成为这世界上的一个发光之体。来看我吧，我们每个人在这世界上都像什么？我们全新的生命都是什么？发光之体啊，展现着基督荣耀的光芒，如同明光照耀，将这生命的道给它表明出来。这是你我的身份呢，这是你我的生命啊，每个人都是发光之体。你能想象吗？我常常想象我的发光之体好像金子一样发出那个光来，每个人都是发光之体，荣耀的光芒。所以你在你的家中就是那发光之体，每个人看到你都看到了谁啊？都看到了基督。你就是你家中的那一个掌权的，那执掌王权的，把基督的那个王权借着我们这个生命把它给彰显出来，闪闪发光的生命就是你在你的家中。你就是那一个主动拥抱的，主动倒一杯水的，主动给出的那一个。我把我自己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就是把耶稣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因为我们活着就是谁呀？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差那一步，我总觉得我受伤，我等着被医治。还是你真正看到了真相，我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在一个全新生命的里面，我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像主耶稣的复活一样。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身体还需要不要被医治呢？不需要了，全然荣耀健康的新的身体。因为我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里面不再有受伤了，受伤的一切都已经埋葬了，都已经死亡了，埋葬了。所以今天看到我真实的身份，看到我里面丰盛的产业，今天你看到里面充满了基督的大爱，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让别人来看我的世界，来看我的家庭，来看我的婚姻，来看我的亲子的关系，来看我所做的一切，你们都什么？都洋溢着基督的生命，基督的丰满在我的里面。感谢主。好，我们下一面基本上结束。好，下面那这是我们基本上最后的一个投影片啊，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个螺旋啊，我们看到这个螺旋。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玻璃心的一个破，最强的破解的办法，用款待代替时间黑洞。这个款待啊，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一种方式啊，叫做这个一个黑洞叫内耗的死亡螺旋。内耗天在那里吗？负面的思想在里面转圈转圈转圈出不来，翻来覆去咀嚼一句话，反复的解读一个眼神，他为什么那么看我一眼呢？他的眼中怎么看到一种凶恶呢？看到一种鄙视呢？看到一种不屑呢？看到一种仇恨呢？让我在解读那个眼神，一天晚上都在解读这个眼神，他为什么这么看我一眼？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他这句话里面有弦外之音是什么呢？不断在那里思想思想，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们在一个什么死亡的螺旋的里面，心力耗尽，在那里舔这个伤口，受伤了，痛苦了啊，我好难过。今天我们怎么样进入了另外一个飞轮？那个前面那一个我怎么已经死掉了，已经彻底的被埋葬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做耶稣的这一个模式呢？ 要款待的祝福腓伦。那耶稣被冒犯了，耶稣的这些门徒们都去打鱼了，也不去传道了，都去打鱼了。那耶稣怎么去面对这一群内心灰心失望的门徒呢？他们都打鱼去了，那耶稣怎么对待他们呢？哎，今天晚上耶稣呢，在海边给他升起炭火，给他有饼还有鱼，来喂养他们。不，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好像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今天不是指责，不是论断，而是什么？来喂养，来款待，来爱，来给出。所以为背叛逃跑的门徒做早餐，他耶稣专注的是什么？专注的是别人的需要，因为他自己太丰盛了。所以我们今天越来越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循环的当中，我们总看到自己的丰盛，而且是极其的丰盛，款待周围的人群，款待我的家人，用什么？用饼和鱼，用神的话语，用我们的嘛，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帮助我周围的人群。所以一个实操的指南呢，把用来生闷气的半个小时拿去给孤单的弟兄打一个电话。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那个什么，告诉那个人已经死掉了，今天我充满了力量，我可以帮助那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这不，很多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激发，也需要什么实际行动的操练，真正的去关心那世界上很多很多人在极大的痛苦的里面。当我们真正去帮助人的时候啊，我真的是能感受到，当我去帮助人的时候，我里面的那种喜乐的涌流。你知道吗？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真的不是你在你得到的时候，而是在你给出去的时候。让我在我在我每周跟一个姐妹啊，她得了一个晚期的一个癌症，让我跟她一起通电话啊，她这个通完电话之后，她里面的那种喜乐啊，里面的那种力量啊，让我觉得我里面跟她一同的那种欢喜。那每次当我服侍人之后，我里面充满的都是喜乐。为什么？这真是什么？基督的生命啊！这就是基督在你的里面，基督一直在找一个出口啊！基督太想借着你涌流出来了。这一个基督住在你的里面呢，他不想只是待在那个地方不动，他想借着你可以来把这一个恩典给出去，把这一份爱给出去，把这个主的话语给出去，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这主在你的里面，他何等的迫切在你的里面呢？像火一样的燃烧，他要借着你再给这世界带来温暖，那借着你给这世界带来亮光，他借着你来实现这一切。我们就是基督的手，基督的脚，基督的口啊！基督没有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他在我的里面何等的迫切。这是为什么？他在你的里面与我们联合，要让这世界充满了光，充满了爱，充满了基督的生命。在这个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可以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把基督真正的彰显出来。所以感谢主，我们看下面。所以今天全局必还，明天当伤害在你，你要认哪一个自己？账本，哎呀，他得罪我了，这个人得罪我，那个人得罪我，你写个账本，谁得罪我了？今天这个账本要扔到坟墓里，委屈面子的嘛，扔到坟墓里。旧的系统玻璃心属于旧人，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与主一同埋葬了。今天我的选择，我选择什么？我选择我的心坚如磐石，像山一样的巍然屹立，不被周围的环境所摇动，像磐石一样的坚稳。因为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就是那一个磐石，我与基督联合在一起，不可撼动，没有那些情绪的波动，只有那坚如磐石的那个信心。我选择去款待我周围的人群，用我的饭食，用我的话语，鼓励的话语来款待，选择去爱。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新生命，这是一个新的系统，这是一个全新的你，在这个层面。所以它是一个复活的心，它是基督的心。它在基督的诞生的那一刻起，我们重生那一刻起，我们有了基督的那一个心。这里的问题，你是要回坟墓里刨出那个易碎的旧我，还是站在复活里认领神赐给你那颗打不碎的心呢？基督的心呢？感谢主。 今天你我都面临这样的一个选择，我选择留在那个伤害当中呢，等着那一个人来给我道歉，等着我有人来给我伸冤呢，还说这一切都已经不存在了，好像这一切都把他锁进了坟墓里，再也看不见了，彻底的埋葬，彻底的消亡了，彻底与我一刀两断了，再也没有关系了，没有人，这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一个人他可以来伤害我，因为我不在这个系统里面了，我不在咒诅里面了，我在神的祝福的里面，在他的恩典的里面，在他的爱的里面，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度，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这一个全新的生命，过一个全新的生活，你已经不再一样了。所以我鼓励大家做出正确的选择，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伤害我，大家一起说，没有一个人可以伤害我，因为我有基督的心了，我每天都活在基督的爱中。 Amen， 感谢主。下面我们一起起立啊，我们一起来宣告。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玻璃心，你已经与我的主同死同埋葬，我不再认领你，我不是被修补的，我是被重生的，我有基督的心，我的心不再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乃是建立在我是神的杰作之上。从今天起，我不再内耗，我要做那先去爱人的，一切都是新的了。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个人，来，我们一起给个掌声，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啊，也献给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得到了重生，得到一个全新的，一个不再是玻璃的，而是什么金光灿灿的，是吧？一个爱的，充满爱的心，感谢主。